听众朋友你好，而家由袁心为你报道澳洲新闻。首先系新闻提要：新州夏季海滩救伤行动超过1000次。澳洲外长受邀参加美总统川普就职典礼。南澳发生4.5级地震。澳洲兼职人数持续增加。新州超过200名精神科医生将辞职。新州将继续支持早教同退休课程学费减免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注意消息，同去年相比，今年夏天涌向新州各地海滩的人数迄今已经增加了100万，救生人员的救护行动已经超过1000次。随着炎热夏天的到来，新州海滩挤满了成千上万的海滩游客，该州的救生员正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努力的工作。根据新州中浪救生协会公布的数据，今年夏天该州各地海滩的游客已经达到了400万人次。自去年12月以来，新州救生人员已经进行了1000多起救援行动，相当于每日约23起。新州紧急服务厅厅长迪布表示，新州冲浪救生人员已经救起了上千人，这个是一项了不起的壮举，亦充分说明了救生志愿者的努力。海滩游客数量的激增亦意味着救生人员需要更好的资源，才能跟上救援工作的步伐。目前，新州在北海滩纳拉本没有救生人员巡逻的海滩上，设立了紧急响应信标2AB。信标处上有一条全天候热线，供游泳者立即向附近的救生员求救。现在新州每人看守的海滩上已安装了53个这样的信标，另有12个正在安装中。更多的紧急响应信标将安装在麦科尼港、巴里纳、南布卡和新州南海岸。坎培拉消息，澳洲外长云英贤受邀参加1月20号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就职典礼。他是近年来首位受邀参加美国总统就职典礼的澳洲外长。云英贤表示，接到就职典礼的邀请令他感到很荣幸，这个体现了坚固的澳美联盟。他说，美国是澳洲的重要盟友，最亲密的全球伙伴，澳美关系是最重要的战略关系。这次访问是一个重要的机会，可以探讨如何进一步发挥我们强大的经济与安全伙伴关系的优势，扩大我们的合作。澳洲驻美大使卢克文亦在受邀致电。在担任澳洲大使之前，卢克文曾多次对川普出言不逊，他曾说川普是叛徒，而川普亦曾回击说卢克文看来不是很聪明。卢克文表示，他已经准备好与川普政府合作。美国政府正试图在川普就职典礼期间促成一次四方外长会谈。据称，日本外务大臣亦在受邀之列。阿德罗德消息，南澳当地时间1月11号晚上11:22，一个小镇当日下午发生4.5级地震，镇中附近的居民报告房屋摇晃，并听到巨大的隆隆声。地震震中位于南澳首府阿德莱德以北约325公里的弗林德斯山脉国家公园附近的霍克地区，震源深度为10公里。这次地震发生后，共发生了两次余震，震级分别为2.9级和3.1级，震源深度分别为3公里和7公里。专家表示，这次地震震源较浅，导致震中附近的很多居民有明显震感。一些居民报告说，他们的房屋在地震中明显摇晃，并听到隆隆声响。目前，相关部门还未公布地震对当地造成的具体影响以及损失评估报告。澳洲统计局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，澳洲从事多份工作的人数不断增加，目前总数已达986400人，占澳洲就业人口的 6.6%。悉尼大学商学院的洛克斯教授说，从事兼职工作的主要原因是通货膨胀带来的生活成本压力，薪资成长速度一直跟不上通货膨胀增长速度，这个意味着大多数人都遭遇了真正的薪资削减，为了能够负担支出成本，他们可能会做额外的工作。导致从事多份工作的人数增加的另一个因素就是就业不足，即人们的工作时间比他们想要的要少，人们需要打零工试图增加工作时间，还要获得全职工作的收入。 Great Southern Bank 的一份报告还发现，接受调查的房主中 40% 正在考虑兼职， 21%则考虑从事第二份工作来偿还贷款。自由工作平台 AirTasker 行政总裁 Tim Fan 亦注意到了这一趋势。AirTasker 与买家合作，买家可以在平台发布他们需要的工作，任务执行者则竞标完成工作。其涉及的工作包括宜家家具组装、弹跳床安装、挂圣诞灯等零工同一次性工作。生活成本飞涨，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希望用自己的技能赚些额外收入。从事这类工作以赚取额外收入的人数同比增长了 80%。而与此同时，利率上升抑制了消费者的信心，导致客户的需求减少。另外，澳洲统计局的数据仲显示，从事兼职的女性比男性多，7.7%的就业女性兼职多份工作，而从事兼职的男性仅为5.8%。20到24岁的年轻工人亦最有可能从事多份工作，占8.7%。这个可能是因为女性更有可能从事兼职或临时工作，他们会根据家庭事务来安排工作时间。虽然兼职在提供额外收入方面有明显的好处，但其中一个问题是协调多项工作带来的压力。如果难以兼顾工作与家庭生活，压力水平可能会增加。另外，税务局亦提醒，任何收入来源都有义务纳税，任何透过富裕赚取的额外收入都需要申报。最后消息，新州295名公立医院精神科医师中，已有200多名提出辞呈，卫生官员正在紧急制定应急计划。新州卫生厅长帕克恳求这些医生撤回请辞，并继续进行谈判。帕克说，辞职将造成一系列连锁影响，波及确诊室、外科病房、法医及儿科医院，急诊精神健康护理出现空缺，会增加其他医护人员和急救服务的压力，全州心理健康服务的患者流量和护理能力受到影响。不要这样对待病人，我知道你们热爱并支持医疗保健系统，请不要这样对待他，不要这样对待你的同事，我知道你重视并且信任他们。新州政府已承诺为医院医护人员提供3年内 10.5% 的加薪，但他们要求加薪 25%。 据悉，帕克和心理健康厅长杰克逊已与精神科医生和工会进行了多次谈判，该问题已提交至工业关系委员会，预计将进行仲裁。政府承诺继续谈判，但无法满足精神科医生的加薪要求。政府将在下个星期二在工业关系委员会和工会举行下一次会议。之前有媒体透露，卫生厅向临时精神科医生提供每日最高3050澳元的危机工资。帕克说，精神科医生要求约90,000澳元，即25%的加薪，政府认为无法承受。政府正在研究多种应急计划，以减轻对患者的影响，包括启动心理健康应急运营中心，同时同私营部门和联邦政府合作，寻求额外人力资源。政府将强化心理健康热线同虚拟精神健康中心服务，优先为最需要精神健康介入的患者提供服务，还将与警察和救护部门合作，协调前线机构以减轻对社区的影响。精神健康厅长杰克逊说，政府正在探索一切可能减轻对患者的影响，包括从海外寻找工作人员来帮助填补任何空白。卫生厅次官皮医师承认，短期内可能很难填补200名精神科医生的空缺，不过表示政府将采取措施尽量降低风险。首席精神科医生罗蒂已经参与制定应急计划，以应对可能的心理健康服务空缺。精神科医生是收入最高的医护人员之一，平均总薪酬超过40万元。由于前政府实施的工资上限政策，过去10年医护人员薪酬受压，现任政府已将薪酬提高4%，并提出未来3年内增加10.5%。虽然消息，新州工党政府正积极支持新州的工作家庭，数据显示，2024年共有20万名儿童的父母和监护人因为就读早教和退休课程而获得学费减免。在通胀压力和生活成本危机的背景下，很多年轻家庭面临经济压力。为此，新州工党政府在去年创纪录的投入4.3亿澳元，帮助拥有3岁、4岁和5岁儿童的家庭减少早教和退休开支。 根据教育厅最新数据显示，2024年呢项投资帮助咗约200,000名儿童嘅家庭获得减免早教同多育费用嘅补贴。政府亦首次向超过6.4万名3岁儿童嘅家庭提供长日托课程嘅费用减免。2025年预计至少会有200,000名儿童嘅家庭符合费用减免嘅资格。从2025年1月1日起，符合条件嘅新州家庭可获得每年最多4,347澳元，适用于3至5岁儿童，就读于符合条件嘅社区或流动学前班。每年最多2,174澳元，适用于4岁及以上儿童，就读于符合条件嘅长日托课程中嘅学前教育计划，且可叠加联邦政府嘅 Australia Government Child Care Subsidy， 每年最多515澳元，适用于3岁儿童，就读于符合条件嘅长日托课程中嘅学前教育计划，而且可以叠加 Australia Government Child Care Subsidy。申请方式，家庭可以通过所选早教或托幼服务机构申请费用减免，符合条件的服务机构将以每个星期减少费用的形式直至提供补贴。新州政府的其他重点举措还包括额外4,000万澳元投资用于改善3岁儿童学前课程的长日托服务质量。2025年这些资金将用于支付教师薪资和教育资源以及开发优质早教计划。在2024-25新州预算中，对早教与托育的总投资达18.2亿澳元，承诺建设100间新的公立学前班，2027年完成，这个也是新州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学前班扩展计划。更多关于雪丹雪庄及费用减免的资讯，请访问教育厅官网。https://www.nsw.gov.au/early-child-education/open-rating-end-early-child-education/service/grams-end-funding/programs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学校/